大家好，我们是寻端电台啊，我是主播 Apple，
我是咸鱼，
我是一美。
然后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可爱的小学妹，
我是丸子。
你很懂哈、啊，就直接说一名，就感觉开学的这个时间段就很适合讲一些申请的时候经历的事。
对，那咱们就先来回顾一下当初大家为什么要来这里报考这个专业的。
从大二转专业之后就想可能出国看一看，然后就开始学德语。后来到大四准备做笔记的时候，去看一些德国院校的官网，先看了要求和专业描述，然后觉得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偏系统设计一类，就不会继续专注于具体的产品。然后觉得现在这个学校挺符合我的期待，这样说，而且作品集数量没有限制，所以。
其实我当时在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除了看到它有这种感觉系统性的描述，希望从设计解决更多社会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在榜申的时候，他家的榜申界面是最友好的。
他们家我们学校的申请截止日期相当的晚，
我记得是6月15号，对吗？
对，我6月12号寄出的，记得最快的15号到
的。啊，我当时10号寄出的。当时20号的时候，官网更新那次，我当时特别紧张，他是说你的面试没被录取
啊？
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内，我是完全在国内申请的。哎，有一个同学也申请了这个且留签问题，人家说这是暂时的状态，还没有发面试的东西，会在6月底发。我的情况就是我7月1号收到了面试，然后我就赶快准备签证，然后要来德国了。
我感觉我没有经历这样的惊吓还是怎么的，因为。把材料寄完之后，我就在想，哎，能上就上吧，能面就面吧，就没有管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有一天，看手机突然蹦出一封邮件，就是大概是6月23号还是21号的时候，说你来面试吧。我说哦，那好吧，我就准备签证了。然后面试的时间我记得是7月13号还是怎么的？
对对对。
然后正好有个同学跟我一起，我觉得好开心啊。
那很好，我们入学那年是第二届。然后是7月20号面试的，他有两天、还是三天？
两天
对吧？相当于比你们这一届新生要晚一个礼拜。
嗯，
其实我当时觉得有一个点是他们德国人很在意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来去报考他们学校。
对，就一个考完的跟我说，我说你问问什么问题，他说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这些这么多中国人来申请我们学校。然后我说你怎么说，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今年申请截止日过后，然后当时有一天 Saskia 一个教授给我们上课说，啊，今年我们有5-60名中国学生来申请，
对，
然后还给我们三布置了一个任务，说很多中国学生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在干嘛，你们三个有责任把这件事给讲清楚
一下，对，
把这个东西写在官网上。
我没有见
到你们，那你来的时间不一样，我们也没见到你。我觉得你至少你该很自豪的，你是从50个人选上来的，
没错。
而且这只是中国人，还有很多那些外国人。
我参加了2届面试。
好，你们来说一说。
因为当初就觉得啊，这个专业看官网，你说只有官网有信息，就通过那一点点文字和他们的短短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是偏向于可持续设计。因为当初我是想过来往这个方向走的。
我是申了2届，然后申了2次，2次都很顺利，面试都被录取了。但是我第一年语言差了一点点，后来就没有来上学。我们流程其实差不多的，就是准备作品集，6月10号之前送过去，然后收到面试去准备。然后我在面试之前就首先就列了一个单子，就想一下如果我是教授，我大概会问学生什么问题。于是我就在家准备了一下，大概就是问你为什么会来德国呀，为什么报考我们专业，你怎么理解呀，然后你以前做过哪些项目啊，等等这些基本的。
就比如说我觉得最直接的参考就是你报提拔去我们通缉信，
对，
他就会让你写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来德国，你研究生期间想做怎样的方向，你今后就业有什么样的打算。其实通缉信会更加重要，所以更应该好好准备。
之前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在想他到底会问什么，想来想去可能跟动机性也要挂钩吧，然后肯定是作品集里面挑出自己最喜欢的呀，总共就20分钟，实际上也讲不了多少，按常理来想，就先挑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概括一下，然后自我介绍这是肯定必须的。然后我觉得我最重点是放在我未来想做哪些项目上面，然后主要就准备了2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养老的，一个是关于我忘了，但是因为面试的时候我只说到一个就是养老，现在我忽然记不起来另一个是什么。总之其他部分我整个人都觉得面试的时候非常糟糕，只有项目部分讲清楚了。就感觉 就感觉蛋糕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是好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你们这些甚至会要求多读一本书，对吧？
那个面试邮件过来的时候，就说我建议你看哪本书，因为你作品集里面包括的交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艺术设计，我们专业都是不会教这些具体的东西的。如果你想继续参加这个面试的话，建议你先把这本书看了。然后我同学就很棒，他就搞到了资源，我们就赶紧看，一起看，成天看，这样。
就是 Jonas 那本
Transformation Design。
对，因为你毕竟看了书嘛，就是你大概对 Transformation Design 还是有一定印象的。像我当时查不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查了维基百科，然后说 transformation design 是一个结构性考虑的东西，它会把很多不同的因素都纳为一个考虑因素的点，
就感觉什么都没说一样呗。
对，就感觉什么都没说，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去回答。所以我想听听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是怎么回答什么是转型设计。
对，
他没问我这个问题，他就开始直接就问，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我介绍也很简短，他就直接跳到说，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作品集啊。我说那好吧，我就说一个很满意的，然后后面就扯到项目了。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就专业是2015年设立的嘛，但我觉得我当初面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老师都不懂他们到底干什么。
是吗？
那时候他们就一直问我是关于交通的情况，德国交通怎么样，中国交通怎么样，然后我就很有疑惑，我说你问的确实是交通而不是转型吗？他们说是的，你就来谈谈交通。然后当时我就很懵逼啊，我
说了什么呢？
中德的差别，然后聊一聊可能对中国现状的一些看法啊。然后当时就很懵逼，我说我觉得我来报考的真的是转型设计吗？然后果然那次也是没有被录取。对，
我感觉他们面试官对你的考察是通过你对项目的描述，对你之前做过的东西的感受或者说了解看法之类的，来判断你是不是可能有对 transformation design 有一点共鸣点在那。
对，
基本上他没有就是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说 transformation design 你认为是怎样的。我觉得他要问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卡住。
我第一年面试时候就被问到是哈曼问你是怎么理解转型设计的，当时还好我提前做准备了，大概是说我觉得现在就生产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资源也没有被好好利用，就主要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吧。觉得老师好像还挺满意，但是哈姆兰眼光一直都非常尖锐，就这样并入。
他一直都这样。
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跟他们说，去年我的收到错了，但是我没。他们就问我今年干嘛了，就这一年干嘛了，我说我学日语去了。然后就问那为什么学日语，我说因为觉得日本文化我挺感兴趣。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念书？
这个你完全就抱着聊天的心态去面试了吧？
太实诚了。
对。
对，所以就。真的就聊天，第二年真的就聊天，我特别放松。问了问你将来以后想干嘛，然后我说今年你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啊，对transformation design也聊一聊。
你说了什么？
我说我以后想从政，然后我说了一下我看到了几个例子，我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还说 Saskia 我读了你写的书，然后挺好的，当然教授肯定非常满意。所以我说就是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这个教授写的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可以通过他的书籍直观的看到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然后其实当时我也看到一些中国同学，然后也会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真的不确定，他看不懂那个教授到底写了什么，没有理解那本书，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甚至不同的教授对那个问题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哪怕你复述不出来那个教授的观点，或者说你不同意或者你不理解，我觉得都是没关系的。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把自己的想法能阐述清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不是，我面试之前跟专业的高年级一个学生先开始谈，他说啊，你为什么对 transformation design 感兴趣，或者说你为啥来申这个学校。好，我就把我准备的例子讲出来，就是关于一个智力设计师建一半的房子的故事。然后我还没讲完呢就被叫进去面试。但是面试的整个氛围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感觉教授坐一圈都在很认真地听讲，然后他们
面带微笑，
对，
是微笑，
面带微笑。就很放松。
我第一年我第二年也觉得比第一年轻松
要好多，因为我跟他说过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超可怕，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小桌子，我一个人就在中间，旁边围了六七个教授，
这个就会有压力。
对，很有压力，压力很大，就大家都盯着我。
主要是没有 Sasuke。
但是面试不都是这样吗？
对啊，
但是就因为这个房子特别小，那间屋子就你整个压迫感很大很大。
然后因为 Jonas 也不小， Kamala 也不小，旁边几个男老师都不小，
都不小，
超级可怕。
对，
好严肃。第一次，第二年 Sasuke 啊，就明显感觉到他在带动整个气氛。
对，
他比 Jonas 健谈一点。
对，他可能他也是，当时我也是，就 Sasuke 在主导整个问题。
而且 Sasuke 一下吧， Jonas 也更像，这哈姆勒不像，那谁敢像？
所以我当时也被问到什么是 transformation design， 我就当时说了，说大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设计师希望多了解什么现状啊，然后我也说了说我实习一些经历，可能本身产品设计师这个就是跟他的任务对接起来的，不会像你本科你有那么多的发挥空间，所以当你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太受局限了，我不要这样马上再进入这个行业，要学习。他们也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很多老师也都是受于行业的一些限制，所以他们才想到在学校有一些更自由发挥的空间。然后当时问到我说是我研究期间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也特别准备过，然后我说我想做智能方向的一些家具。他们可能会有顾忌的话，就会问我说假如你研究生期间不做产品你怎么办，然后我就说那就是讲故事。本身本科期间 就已经接触到很多项目，不是你的导出不是产品了，是设计一个服务或者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关系，所以就是讲故事嘛，然后他们也都很满意。作品集几乎就没有问，然后是问到实习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客户沟通的经历，我说我没有。最后他们提到的一点我很在意，就是他们说你的语言还需要大大加强。所以我当时应该算是7月20号面试，然后我查了邮件，我是7月22号就收到错了。就是其实真的录取的话还是挺快能接到错的，就是录取通知书。
面试就聊差不多了。
对。那我们就说说下一个话题吧。
对，
就是我们经历了上一个学习过程中，也就是本科，可能中间也经历了别的呀，语言啊，或者是各种干其他事情，从中国来到德国，然后真正开始学习了。你们对于这专业有什么期待吗？
开始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我就去了那个 EFFA 的系统，看了一下这学期要上什么课，
很棒。
然后我就超紧张，因为感觉课好多的样子，然后感觉很偏理论。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可能这个专业会非常理论，我就问他们，我说，因为后来就面试官问完我之后，我就问他们问题嘛，他说你有什么想知道？说。这个专业是不是比较理论？然后他就说不，我们有实践的，
对，
这是两个并重的专业。然后现在上课起来，我也暂时为止还都是很偏理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学期非常好的一点，就之前有一周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新的小项目，
对，
然后跟班上的同学就熟起来了。
对，我们好像也是
这
叫什么？
咱们也不算
迎新周。
迎新周我们不算，没有。
就咱们没有那个，他的那个。
我们先是迎新周，然后再是 intro
hall，
就是稍微
intro hall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学长们一起设计。
所以你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问你的话，转型设计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从很笼统的说，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具体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出来的结果跟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想的不一样。我当时想的还是可能是具体的某个优化的系统大家在用的，或者是某种服务，虽然比较抽象，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的东西在里面的，或者可体验的。但是我最近上了几天课之后发现结果可能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可能最后面只是出来一种新的概念，大家来了解这个概念，像是然后我再可能从自身做出一些改变，只是觉得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感觉还是得通过项目再看吧。
其实是真的是随时间的变化去变化的，接触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思考，不是说推翻以前的想法，而是说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有的时候不是需要一个更好的产品，而是需要一个更好的体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产品设计真的很渺小，对一些问题上面根本不能改变什么，然后我觉得可能应该从别的方面着手去想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当时想出国也是想可能外国人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人在成长就是不停的有不同的思考角度看这个世界，了解自己，了解别人。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这期的特别嘉宾丸子，我们下期再见。